那弟兄姐妹，对吗？
还没开，没开，
这边开了。弟兄姐妹平安。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peace.
我们真的很感谢神，让我们教会在过去我们参与这个传福音事工。
We praise the Lord.Giving our church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missions.
然后其中就是透过来支持这个宣教士的这个事工。
Through supporting missionaries around the world.
那另外呢，也是透过维生的国度来训练这些神学生。
Also through our support for seminary students.
那在我们过去我们所支持的这个宣教师当中呢，有一位是叫做彭子信跟维清，我听说今天他在我们当中有在那里
就是 one missionary couple
非常的欢迎。子信跟维清还有其他的宣教士，我们
教会的这个第四个的这个第四个第四周的这个星期三呢，我们都会做宣教士来祷告。
During Wednesday night's prayer meeting, usually the last week of the month, we pray for our missionaries.
那么这是他们有机会今年他们回美来述职。我们围着他在这个数字的这个期间，他们所要报告的以及他们所要做的每样事件呢，来为他们来继续为他们来祷告。
We will continue to pray for their ministries wherever they are.
那么在支持神学生这方面，大家都知道，我们过去教会也栽培了，好像关国宇弟兄啊，他已经从神学院毕业了。
We have also in the past supported several seminary students, including Owen Kwan, who has graduated from seminary.
另外一位呢，就是李大志弟兄，他目前还在这个加拿大继续他的这个神学的
训练。And the other one is David Lee, who continues his seminary education in Canada.
那么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姐妹叫做 Amy。Costello, 如果没有
And another is Amy, who is among us today.
我们感谢神，我们过去也支持他的这个神学的这个训练。
We thank the Lord for giving us opportunity to support her seminary education.
那么最近他也顺利的完成了他的这个神学的这个课程。
And she has also successfully finished her seminary education.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看顾他的这个训练，也恭贺他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神学训练。
And we thank the Lord for His provision to help her finish her work.
那么今天早上呢，他想在我们当中呢来说几句话，来分享他神学毕业之后呢他的这个去向的这个问题。
And she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us some of her thoughts, as well as where her future directions God may lead her.
好，我把时间交给他。
Greetings.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al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with you today about what God has been teaching me and where He is leading me.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神怎么带领我，然后将来神要我做什么。
I came here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o study biology.
我在这边学生物，在 U of M.
And while I was here, I was a part of this church.
当我在这边求学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我的教会。
I was thinking of going to a Bible school because I wanted to study the Bible.
我本来是想要去神学院，因为我想要更清楚的认识这个神的话语。
But I chose to come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because I knew there would be many students here who hadn't heard about God.
但是我决定要来 U of M 来求学，因为知道有很多很多的学生还不认识神。
Reach those students because I knew they were in a where they might be open to God.
我相信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们心里面向神是开着的。
So while I was here at ACCC, I was able to be part of the college group, and we had Bible studies and invited some of our college friends to join us.
所以当我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有机会跟这些在大学的这些学生们在一起，而且有机会邀请很多学生到我们当中来。
Also, while I was here, I had the privilege to serve as a co-worker and then as an intern.
那我在这边的时候，神也给我机会能够同时跟大家一起同工，而且在这边能够做这个intern， 实习。
Through that time, I learned how important it is to combine both evangelism and discipleship.
在这边的时候，我学习不止怎么样传福音，而且怎么样造就门徒。
Jesus says when he appoints the 12,
耶稣说，当他选择了十二个门徒的时候，
he appointed them to be with him that he might send them out that they would preach.
他是希望他们会跟随他，然后在外面能够来传他的福音。
In our being with Jesus, we are transformed.
当我们跟耶稣有花时间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会学习像耶稣一样做他的门徒。
We learn to follow him, and that is discipleship.
我们学习来跟随他，那这就是门徒的意义。
There's a purpose for that, and part of that is to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那耶稣要我们这样做是有个原因的，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到万国去传他的福音。
So in order to do that, I took more training at seminary.
那我为了更能够学得更好，我决定到神学院去。
A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is church for helping to support me to enable me to go.
我要感谢这个教会，因为你们的这个支持使我能够去到神学院，能够成功的完成我的学业。
In seminary, I learned more about God's word and how to teach it to other people.
那在神学院里面，我就有更好的装备，在神的话语上，而且知道说怎么样能够来教导别人。
I learned more about God's love for me.
我也学习到神在我身上给我的爱。
And how to disciple other people so that they would also know and follow God.
也能够学习说怎么样来栽培门徒，让他们也能够学习来跟随主。
My experience is in seminary and also especially at this church.
我的在神学的经验，尤其是我在 AACC 的经验，
have led me to join a campus ministry called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帮助我能够参加这个 InterVarsity.
I will work with them full time as a campus ministry intern.
我会在这个另外一个校园可以做全时间的来施工。
And so I'll be part of this organization that meets on the campus of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in Pittsburgh.
我会去 Carnegie Mellon， 在他们的校园里面专门做全时间的侍奉。
We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ach students who are at this open time in their lives.
我们会有机会向那边的学生们传神的福音。
I get to be involved in evangelism and discipleship.
我会在那边同时的来传福音，也同时的来栽培门徒。
My role will be as a leader who teaches other leaders.
我在那边的角色是我要学习做一个领导，然后来帮助那边的学生，让他们能够学习怎么样来做神的工。
Because one thing I really like about InterVarsity is that the main leaders of the group are the students.
这个InterVarsity 我想是万国布道团哈，那他们最注重的就是做这方面的工作。
In my experience leading here at this church, I saw how God built my faith and trust in Him because I was leading others.
我在这边的时候，神已经在建造我。让我能够学习怎么样做这样的事工。
And through this campus ministry, the students will be leaders leading others, and they will be able to learn to trust God more because of that.
在这个施工工厂上，我们希望这些学生也能够学习怎么样能够做同样的事情。
And so I, as a ministry intern, will help to guide them in their leadership and will help to develop their leadership abilities.
啊，我的工作在那边，也就是希望能够让他们啊，能够更好的装备，能够做得更好。
So that they can make disciples of others.
啊，他们也能够学习怎么样来啊栽培门徒。
In order to do this ministry, I do need your support.
啊，为了要能够帮助我，能够把这个啊事工做得更好，我还是需要大家的支持。
I need your prayers because God will respond to the prayers of His people.
我需要大家为我祷告，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回答祷告的神。
Also, like a missionary, I have to raise the money for the ministry that I will be doing.
像其他的这个这个宣教事工一样，我也需要能够能够有这个足够的这个经济的支持。
Also, because I'm just starting full-time ministry, I don't have very much experience yet.
啊，我这次也是第一次全时间出来侍奉，所以我的经验也可能还不够足，还不足够。
So if you have insights about ministry for me, I would appreciate hearing from you.
如果你啊在这个事工上已经做了很久，你有很多经验，你可以跟我分享的话，我希望你们可以很愿意跟我分享。
If you would be interested in partnering with me, I will be outside after the service and have a letter for you and information about how to partner with me.
Okay, 如果你想要在这个事工上与我一同有份的话，我等会在外面的时候会有一些关于我的这个在Carnegie Mellon 那边的这个事工，我可以跟你们分享。
So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allowing me to share.
我谢谢你们让我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各位分享。
And thank you for the part that you have played in my spiritual growth.
也谢谢各位在过去你们给我在我的属灵上面的喂养。
Thank you.
谢谢各位。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你透过对你的这个敬拜，我们能够再次的来向你献上，不但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也同时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教会在过去能够有机会传福音的这个事工。我们也听到今天早上我们的姐妹 Amy 她的这个分享，我们谢谢你在过去她在这个神学的这个数年的期间，你保守她，看顾她，给她各方面所需要的无论是智慧在经济各方面的需要，来让她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数年。我们为此来向你献上感恩，也继续为她来求恩，因为我们知道侍奉的这个事工这方面才刚刚起步，他前面的道路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求你自己继续来引导他，他在各方面的需要，无论是在这个筹款各方面，在他所要进入的这个前面的事工这方面，我们都为他来祷告，求你自己来为他预备。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无论是我们所支持的这个神学生，或者是在家做这个宣教事工的，我们都他们都需要我们在背后的这个祷告，因为我们也知道这是一场牵涉到一场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战争，所以我们求你继续的也一样的来引导，来特别是我们所支持的这些宣教师，他们的家庭，他们在经济上的需要，他们都需要我们在背后各方面的这个支持，特别是这个祷告。我们也谢谢你让子信跟维清今天早上他能够在我们当中一起的来敬拜，我们为着他们的在台湾的这个事工，他们的这个侍奉，他们这个需要，以及他们今年他们这个时候回到美国来述职这些事项一的都带到父神的面前，我们将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这个圣经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二节到第四十五节， 马可福音十三三十二到四十五节，那我这里我所念的是这个新译本的这个圣经，那好，我来念给大家注意听。马可福音十章第三十二节，在上耶路撒冷的路途中，耶稣走在前面，门徒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把十二门徒带到一边，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我们现在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经学家，他们要定他的罪，并且把他交给外族人，他们要凌辱他，向他吐唾沫，鞭打他，杀害他，三天以后他要复活。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来到耶稣跟前，对他说，老师，我们无论向你求什么，愿你为我们做成。耶稣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在你的荣耀里，让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我们跳到第四十一节。其他十个门徒听见了，就向雅各约翰生气。耶稣把他们叫过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各国都有被尊为严肃的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切不要这样。谁想在你们中间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仆役；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大家的奴仆。为人子来，不是要受，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在我们刚才所念的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当耶稣朝向这个耶路撒冷的方向走过去的时候，门徒很稀奇，而跟随他的那些群众呢，也非常的害怕。为什么？因为耶稣先前曾经与门徒分享他将要如何的牺牲受害的这件事情，而门徒呢，不但没有支持他的决定，反而还想法子呢来阻止他。或许大家还记得一件事情，当这个耶稣把他要牺牲要上十字架的事情来跟门徒分享的时候，这个西门彼得呢就对耶稣说，老师，千万不可，这件事情呢绝对不会临到你的身上。大家应该还记得这段经文吗？那么耶稣怎么说？耶稣转过来就说了一句，说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所以耶稣曾经有好多次告诉门徒们呢，他要怎样的牺牲，他要怎样的被害来上这个十字架，但是呢他的门徒呢不但没有支持他的这个决定，反而还想尽方法呢来阻止他。所以这个时候啊，当耶稣带着一个很坚定的脚步以及勇气踏上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旅途的时候呢，门徒就非常的这个惊讶，他们心里面就是说，我们的老师到底是怎么搞的，明明知道要上耶路撒冷去是很危险的，他却偏偏要去送死。所以这个经文讲说门徒很惊讶，所以我就跟人解释门徒为什么会惊讶的这个原因啊。那么跟随的人呢，他们也很害怕，那这一点呢也不难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耶稣被抓去被钉十字架上的话呢，他们这些跟随的这些群众呢，他们一定心里会很害怕，说万一耶稣被抓去的话，我们这些人呢会不会被拖累啊？所以这点呢也不难明白。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再次的把门徒带到一边，重复的告诉他们，同时也提醒跟教导他们，十字架是一条什么样的这个道路。可是啊，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呢，耶稣的两个门徒雅各跟约翰跑来问耶稣说，老师，我们无论向你求什么，请你答应。好了，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们就回答，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约翰跟雅各向耶稣所求的是什么啊？他们正在耶稣求这个荣耀跟权柄啊。你想想，在耶稣的这个脑子里面呢，如果我是耶稣的话呢，我肯定会吐血身亡。为什么呢？因为明明刚刚才提醒跟教导你们啊，十字架是一条什么样的一个道路，你们现在马上又要向我讨这些东西，要讨这个荣耀，要讨这个权柄。十字架难道是权柄吗？十字架难道是荣耀吗？所以我想耶稣一定是非常的这个灰心。那么其他的门徒又怎样呢？其他的门徒的表现又怎样呢？ 在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个经文里面，这其他的十个门徒呢，知道这件事情呢，就像这个雅各尼约翰呢，向他们怎样生气啊？和赫本的圣经翻说，就向他们来恼怒。哦，这十个门徒很属灵吗？我们可以想象说，哎呀，这个十个这十个门徒呢，一定是责备这两个门徒说，哎呀，你们这两个跟从了我们，难道我们跟随了我们的老师，跟从了这么久，难道你还不明白他的教导吗？为什么你们还这样这样的贪爱这个虚荣啊？为什么你们这个虚荣？为什么你还贪爱世界？还争什么荣耀？争什么名义？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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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想了很多的这个属灵的话，是不是啊？不是。你们有没有看过两只乌鸦？那么其中一只乌鸦呢，对另外一只乌鸦说：“你怎么长得比我还要黑？”没有，对不对？当然肯定是没有。为什么？因为乌鸦不会说话嘛，对不对？不过无论大家明白我所要讲的，有一句话这么说：天下的乌鸦都是什么？都是一般黑。所以这时候这十二个门徒呢，向雅各跟约翰呢生气呢，不是因为他们很属灵，恐怕呢是什么呢？因为他说：你们这两个家伙呢，你们怎么抢得这么快？我们把我们的机会呢也给抢去了。但是主耶稣呢，还是很忍耐，很温柔的教导门徒说：你们中间谁为大的，就要做众人的奴仆，而且还以身作则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这个赎价。主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同时也告诉我们说，十字架的道路不是权势啊，不是权柄与荣耀，十字架的道路永远是牺牲、谦卑、温柔、忍耐以及甘心乐意的服侍。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不光只是在这个原理这方面的，而且他经常在行为这方面透过他的这个行事为人，我们刚才说耶稣呢常常以身作则。好，我们来看看一段的这个经文，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他的这个故事，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一到十四节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到十四节这段经文呢，记载了主耶稣他在快要被卖的那一夜，他就拿起一条这个毛巾来束腰，然后呢洗门徒的脚啊，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的经文。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主耶稣不但让我们认识了十字架的真正这个含义，更是给我们看见了一个真正的仆人所当有的一个榜样。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仆人的生命又是什么呢？啊，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呢。十字架的道路是舍命。那在第一节那里这么说，他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开这世界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上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第十三节啊，又在重复说，耶稣知道父已经把万有交在他手中，并且知道自己从神而来，又要回到神那里去。所以在这里呢，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呢，他非常清楚知道他快要上十字架，而且他也乐意的来为世人来舍命，为世人的罪来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好让他们能够得着这个丰盛的这个生命，让他们罪能够得着这个罪的问题能够得着解决，让他们能够经历这个丰盛的生命，而且呢还有这个永生的这个盼望。所以耶稣他很乐意来舍命。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十字架的道路是舍命。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意志非常坚定，他也勇敢地踏上耶路撒冷的这个路途。第二，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十字架的道路是温柔跟忍耐。第十一节这么说： 原来耶稣知道谁要出卖他，那我们都知道谁要出卖他，对，就是这个犹大。耶稣知道犹大出卖他，不但如此，在以后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耶稣不但知道这个犹大要出卖他，过后他也知道呢彼得要三次的不认他，但是主耶稣还是替这些门徒来洗脚，也用祷告呢来托住这个彼得。耶稣将跟彼得说，他说彼得，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塞什么，想要塞你吗？不是，如果你去注意那段经文的话，圣经说西门西门，撒旦不但想要塞你们，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为你什么，为你们祷告了。所以我们注意，这里不单单只是，这里不是你，而是你们，是一个复数。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呢，耶稣呢，他是何等的温柔，他是何等的忍耐，他不但为这个犹大，不但为这些门徒呢来洗脚，他更是呢来替这些门徒呢来祷告，他为彼得祷告，也为其他的门徒来祷告。不管有多少次这些门徒让他非常的失望，但是主耶稣呢还是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忍耐来服侍他们。这个就是十字架的这个含义。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仆人的生命是什么？温柔跟忍耐。第三，十字架的道路也是谦卑。在第三节这里这么说，耶稣知道父已经把万有交在他的手中。弟兄姐妹，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虽然他很贫穷，但是呢他却拥有一切的这个什么，一切的这个柄，因为他知道父已经把这个万有呢交在他的手中。我们的主拥有一切的这个权柄，他也拥有一切的这个声望。在第十四节他怎么对这个，他怎么说啊？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四节他说，我是主，是你们的什么，我是主，是你们这个老师。虽然主耶稣拥有世上一切的这个权柄跟声望，但是呢他还是很愿意的谦卑跟甘心乐意的来服侍他们。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就是仆人的这个生命。主耶稣对我们怎么说？在第十五节他说，我做了你们的榜样，是要你们也照做我所做的去行。弟兄姐妹们，倘若我们行出主的这个教导，那我们就有福了。因为在这里第十七节他有这样的应许我们，这么说，他说你们既然知道这些事啊，第十七节说，你们既然知道这些事，如果去试行就有福了。是的，十字架的道路是舍命，十字架道路是温柔，是忍耐，十字架的道路也是谦卑。我们感谢神，我们看见主耶稣的使命没有白白的浪费，主耶稣的使命至终改变了门徒的生命。是的，只有愿意牺牲才能够改变他人的这个生命，才能够看见这个侍奉的这个果效。这一点可以作为我们个人生命以侍奉的检讨跟反省。生命的改变以侍奉的果效，并不是单单只是靠这个知识啊，生命的改变与侍奉的果效不是光靠知识，也不是靠这个口才，而是生命来影响生命。如果我们详细去读这个保罗的这个书信，你看见保罗在传福音他的一个最大的果效，包括刚才以上我们所讲的这个这几点，仆人的生命跟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含义。而且保罗他在传福音之所以会那么有那么大的果效，那是因为他是以他的这个生命呢来影响这个生命。我想弟兄姐妹们，这一点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生命生命啊，我们如何影响别人，不是单单只是靠我们的知识，也不是单单靠我们 那个口才，不管你口才有多好，人的生命的改变不是因着你的口才，也不是单单因着你的知识，而是你的这个生命啊，生命来影响生命。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却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愿意我牺牲，我们没有那种牺牲的这个精神。尚且不要说这个牺牲了，有些时候呢，我们连这个灵敏的那种心态都没有。多少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啊，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啊，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好撒玛利亚的故事。我们就好像这个故事里面的利未人跟这个祭司，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当一个强盗被打个半死，后来一个利未人跟一个祭司走过去的时候，他看了一看，我不晓得有没有连有时不懂连甚至连看他一眼都没有，即使是看了呢，就这样擦身而过了。没有这样的一个怜悯的一个心肠，更不用说是这个牺牲。但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就不同，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他看见那个被强盗打个半死的人，他先对这个人呢发出这个怜悯的这个心，他不但把他的伤口倒那个油跟酒，把他的这个伤口给包扎好，而且呢还把他带到这个旅馆去啊，让他去在那边去休息，去照顾他，还替他来付这个旅馆的费。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十字架的道路不但是谦卑忍耐，十字架的道路是牺牲，是付出，是怜悯。主耶稣侍奉的最大的果效，他发挥最大影响力的，就是借助他的这个舍命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死后他复活向门徒来显现，当门徒看见那位为他们牺牲又为他们复活的主之后，他们的生命完全的这个改变过来。大家应该还记得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快要断气的那个时刻，他所说的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成了，两个字。成了是什么意思呢？成了这句话不单是指这个救恩计划的完成，透过这个旧业的这个隐藏啊，一直到这个新业，把从历代以来，在古代以来，从旧业那个时代开始，这个救恩的计划呢，逐渐的这个显明。我承认这句话不单是指这个救恩的计划已经完成，同时也包括了这个救恩所带出来、所产生出来这个果效，特别是耶稣的舍命所发挥出来的这个果效。这个果效不但奠定了之后门徒也同样模仿耶稣的榜样走上这个十字架舍命这个道路，同时呢也在他们的生命里头塑造了一个仆人所当有的这个生命的属灵素质。那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们所写的这个书信里面呢能够看得出来。我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4节跟26节的这个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4节到26节，这里说，当主的仆人切不可问，总要待人温和，善以教导，存心忍耐，以温柔劝导那些对抗的人，或许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认识真理。第25节，他们虽然曾经被魔鬼掳去，随从他们的意思而行，或许也能醒悟过来，脱离魔鬼的陷阱。保罗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提醒提摩太说，主的仆人不可以争论。他的意思是说，作为主的仆人，我们不要为了某件事情而做一个什么，而做一个英文说做一个 fighter， 不要做一个斗士，不要为了一些事情争到这个脸红耳赤。耶稣的门徒就曾经为了谁大还有其他事情呢而争论，真的争到这个脸红耳赤。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作为一个神的仆人， 不可争论，而是呢要待人仁慈温和，随时都能教导那些谁愿意学习的人，在面对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呢还也能够忍耐，甚至温柔的以这个温和呢来劝导那些对抗他的人。耶稣的门徒之所以能够说出这一番话，那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呢也经历了耶稣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一切。那更重要的是，这些门徒他们明白这个十字架的温柔啊，绝对不是无能，更不是懦弱的。我再说一次，十字架的温柔绝对不是无能，也绝对不是懦弱的，是一个无比的这个力量。所以在这里保罗能够这么说，在第26节他这么说啊，他说或许啊，他说以温柔呢来劝导那些对抗的人，要用温柔来劝导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或许啊神给他们那个悔改的心。另一方面第26节，这些人虽然曾经被魔鬼掳去，但是而且呢随从这个魔鬼的意思而行，但是如果主的仆人能够用温柔来劝导这些人呢，或许他们也能够醒悟过来，来脱离魔鬼的陷阱。这个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仆人的生命是什么？仆人的生命你做到吗？不容易做到。特别是我们这些有经验，我们在教你教导容易吗？教导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对，只要你有一些的这个看了很多的书，受过一些基本的训练啊，经验很多，你在教里面都做老师，都做这个教导。但是如果你真正呢做教导的话，你发现到教导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我感谢神，让我在过去的这个20年这个侍奉里面，给我很多的这个机会呢来做这个教导的工作，包括在神学里面来训练这些神学生。但是我真的发现到很多时候呢，神用这个教导呢，用这个劝导呢来磨练我的这个个性。哎呀，我感觉到真的是很非常的这个不容易。为什么？你在教导人的时候呢，因为你以为你有些时候我们以为说，哎呀，这个人呢我是本身有受过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训练，所以我在教导的时候呢，这些人应该尊重我的这个的这个专业。有些时候并不是这样，对。即使你有受过这些专业这个训练，你怎样的去教导他们，怎样的去劝导他们呢？但是他们还是怎样，还是照做他们自己的这个意思去行。所以有时候在教会里面的这个侍奉，在教导，所以如果你注意这个经文呢，把这个劝导呢，这个劝导就是还有这个教导嘛，明白？劝导跟教导呢，把这个温柔呢跟教导呢放在一起啊，非常的有趣。所以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跟从耶稣背起这个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在教导的时候呢，我们要温柔。耶稣很多时候呢不错，很多时候他很严厉的来责备这些门徒，但是也有很多时候他带着这个温柔跟忍耐来栽培，来训练这个十二个门徒。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呢，我们也能够有这个十字架，明白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道路，明白一个仆人的一个真正的这个仆人的生命是什么。十字架的道路是温柔跟忍耐。第二个例子，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的这段经文。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十一节，在这段经文的里面的内容是彼得劝导那些在教会里做领袖的，在特别是在这个牧羊的这个事工上呢所当有的一种的这心态。这里呢也是同样的讲到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生命表现。首先彼得他在第二节跟第三节里呢提到什么呢啊，我们来看第二节跟第三节，彼得前书五章他说，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羊群，按着神的旨意照顾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热忱，也不是要瞎子托付你们的羊群，而是做他们的这个榜样。彼得在这两节里面提到，在牧羊的这个事上呢，不但要出于甘心，还要出于这个热忱，所以是很积极的，不是瞎子这个羊群，而是做他们的这个榜样。所以彼得在这里透过他的书信提醒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做牧者的或者是做领袖的，我们是要做羊群的榜样，而不是什么，而不是去瞎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另外呢，接下来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不但提到说要甘心，自成做这个羊群的榜样，也提到这个顺服跟谦卑。那你发现到呢，彼得在这里提到这个顺服跟谦卑呢，在这个短短的经文里面呢，就重复了好多次。那你看第五节跟第六节，他说：“照样你们青年人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个人也要彼此谦卑为装束，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然后第六节又再重复说：“所以你们要谦卑，附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十字架的生命是什么？十字架的生命，福跟谦卑。最后要大家注意的一件事情，彼得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十字架的道路不但是牺牲、谦卑、温柔、忍耐、甘心类的服侍，十字架的道路也是一条什么，不要忘记了，十字架的道路也是一条受苦的这个道路。我们刚才说到了，要谦卑容易吗？温柔容易吗？谦卑容易吗？表面上看，但是做出来呢怎样？不容易。这是一种的生命的一种的考验，一种的这个磨练。在这里呢，彼得提到说，十字架的道路也是一条受苦的道路，因为他在第九跟第十节那里这么提到，他说：“你们要用坚强的信心来抵挡他，就抵挡魔鬼，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弟兄也经历过同样的什么苦难。”然后第十节，但满有恩典的神，就是在基督里召你们进入他永远荣耀的那位，在你们受了短暂的苦难之后，必定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建立你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也不要害怕。对，十字架的道路虽然是一条苦难 的道路，但是这里有神的这个应许，神的应许，他告诉我们说，神会坚固我们，会满有恩典的神会成全我们，来坚固我们。主耶稣他也这样的告诉我们说，十字架的道路是一定要经过苦难，然后才能够进入什么？进入荣耀。所以啊，这个刚才我们的温习的看到的耶稣的那两个门徒，这个约翰跟雅各，他要求什么？要求这个荣耀。荣耀并不是马上就能够进去的，荣耀不是马上是什么？是能够得到的。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如果本身不经过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没有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生命，温柔、谦卑、忍耐，受苦，又怎么能够进入这个荣耀里面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你今天早上的这个信息，神记住他自己的话来洁净我们，是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十字架的一个生命，一起来奔跑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一直到我们来见主的面。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透过 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一个道路？作为神的儿女，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命？谢谢你，你在世上的时候，你对你的门徒诸般的这个忍耐，你给你谦卑，你也在各方面你也甘心乐意的来服侍，甚至最后你发挥了一个在你地上侍奉的一个最大的果效，就是你甘心乐意的来为我们来舍命。也因着这样，我们看见这些门徒的生命最后能够完全的来得做改变。主啊，叫我们明白，倘若我们不愿意付出，倘若我们不愿意牺牲，我们断不能够来影响别人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十字架的生命不是光光只是靠口才，并不是靠这个知识，而是一个生命的改变，生命来影响生命。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一个祷告，将你的话常常存在我们这个心里面，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来唱福音诗歌，请大家站立，我们来唱336首。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谢谢牧师的证道。现在我们来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或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欢迎欢迎。我们有一个小卡片，请你们填写，让我们以后可以跟你们联络。好，谢谢，请坐。我知道说暑假到了，我们有一些短期的访问学者，还有一些父母亲从国内或者家乡来看在这里念书的，我们大家都欢迎。 等一下聚会完，请你们留步，跟我们一起吃午饭。这是我们欢迎新朋友的一个机会。我们大家弟兄姐妹可以找午饭的时间跟他们一起交通。感谢神，我们这个中西部夏令会在7月3号完美的结束。我们谢谢神，让我们有这个一个机会，弟兄姐妹同心的可以来服侍中西部的教会众弟兄姐妹们。我们特别是谢谢在这个夏令会服侍的同工们，我们有广东组还有国语组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工，一起来在这个注册组啊、总务啊各方面，还有祷告各方面来服侍。我们谢谢神，求弟兄姐妹在祷告里面纪念 Howard 跟栗子，他们为这个夏令会花上很多的时间。那希望神给他们有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接受神的新的挑战。Howard，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跟大家分享？请。
不晓得为什么特别提我们的名字。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辛苦哈。在这次大会当中，我是特别有感动，在于最后那一天，我们当赖牧师在呼召的时候，我发觉几乎所有的人都上去。到前面去的那些神的呼召呢，是献身啊，是献基督徒的生命被神所使用，能够在将来有一天走上全时间奉献的道路。我就发觉这样子的呼召，有很多很多人都上去，我们教会有好几位都上去，我都看得到，非常感谢神。那么为了这些事情，看见神的工作，我们来感谢神。我们发觉到说，弟兄姊妹有很多也很辛苦，他们把他们的假期排在这个事情之后，所以为了你们所摆上的这样子的奉献，这样子的一个牺牲，也来感谢神，盼望所有的同工们，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休息，一个这个 week， 然后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精神养足了，准备下个礼拜的生活跟工作。我们为着这些在大会里面献身的这些年轻人们，为着他们来感谢神，也盼望我们把这些消息带到各个教会去的时候，每一个教会他们能够有计划的来栽培这些弟兄姊妹，以至于他们能够在将来能够顺利的走上被神所使用的这个道路。我们当中还有很多人哈，为了这个大会自己掏腰包买一些东西，或者是说有一些还没有报的账，请所有的同工能够注意，只要你手边上还没有报的账，是属于MCCA 大会需要给你 reimburse 的话，请你在这个礼拜三以前能够通知我或者是立邦。立邦你在吗？立邦也不在哈。那通知我就好了，跟我讲一声，然后能够把那个账能够，我们希望能够礼拜三之前把所有的账能够结清，然后礼拜五的时候可以让 MCCA 可以结账这样子。我们还有一些在大会当中带回来的一些 Lawson 放的 items 我们放在那个挂衣服的架子的下面。假如这次在大会当中你还有东西是留在现场，被我们要是你没有找到的话，你可以去那边看一下这样子。那再次谢谢弟兄姊妹，大家都能够在神的面前一起同工，我发觉这是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那么不论是你在前线工作或在后方看守兵器，不论是你是祷告的或者是你是在会前工作有很多筹备的，但是后来你自己没办法去，我们都求神一一的纪念，让每一个人不论是你在这个世上摆上什么样的摆上你的工作，求神都能够了解，能够来纪念你，愿自己愿神继续带领我们这个团队。我们还有一个礼拜才能够交接哈，所以请大家能够继续的把你的没有报的账报出来。还有一点就是，假如在你的工作的项目当中，你觉得有些事情是希望下一届的同工能够改善的话，请你写下来， 写下来哈，然后让我知道这样子，谢谢。
呀，谢谢 Howard， 真的是要感谢弟兄姐妹，因为我知道说很多弟兄姐妹即使没有实际的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筹备或者服事的工作，但是都日夜为这件事情在祷告呀。我们接下来有在中西部夏令会服事完了以后，我们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机会服事这个我们附近的教会，就是我们在7月25号那一天礼拜三，我们会举办一个六龟山儿童的福音布道会。那弟兄姐妹们你可以再利用这个机会呢，邀请你认识的朋友们或者是你认识的弟兄姐妹来参加，即使他们不在我们教会。我们希望这个福音布道会、音乐布道会可以影响很多人，所以请你们大家一起开始可以做一些宣传的工作，把这个讯息发给你附近周围的朋友，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来欣赏这样一个福音布道。因为在两年前我们大概也办过一次，有700-800个人来参加，所以是一个非常有生命见证的音乐布道团，请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如果你家里方便的话，可以接待这个儿童合唱团，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开放你家接待2-3个小朋友住在你们家。他们是一群孤儿院的孤儿，所以大概会有30-40个人来到我们这个地区，那我们需要有一个晚上的借住的时间。如果你能开放你家的话，请你跟诸葛报名。诸葛弟兄是我们的关怀 core group 里面之一，如果你不知道他的话，你也可以跟我联络，我可以帮忙安排一下。现在我们知道说大概会已经有2个家庭可以开放接待，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家庭，因为我们有30-几个小孩子。那另外一个事情没有在我们那个 bulletin 上登录的是7月18号陈其松院长，也是礼拜三的晚上，陈其松院长会到我们当中来分享基督徒的服事侍奉。所以请你把时间留下来，因为基督徒的侍奉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请大家能够踊跃的来参加这样子一个分享的聚会，是礼拜三晚上。好，那最后呢，我要欢迎那些在暑假离开我们回乡去探亲回来我们当中的有王辉啊、本阳夫妇，欢迎你们回来。我们也欢迎那个方华，陈方华，他这次又利用暑假带孩子们回到我们当中。好，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我吴牧师他会有杯子要送即将离开我们的崔梅，是不是？要崔梅姐妹。
那虽然有关于这个中西部夏令会的事情，这个丽秀姐妹跟 Howard 给详细报告了，但是我还是很乐意的在这里要以一个牧师的一个身份呢，来谢谢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这一次在中西部夏令会你们的这个劳苦，真的为你们很感谢神。而我们也知道，我们一起参与这个侍奉，参与这样的一个服事，神给我们，我们要感恩这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且呢，我也深信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我们这样的一个服事呢，看到神的很大的一个祝福啊。特别是我们看见神使用这个主题的讲员赖牧师在最后一个晚上的这个呼召，的确我们看见有在场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有走出来，就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奉献的心，奉献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当天晚上呢，有2批的人， 一批的人呢，就是愿意在神的面前呢，有用金钱各方面呢，来支持那些有奉献心志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真的看见神的这个恩典，你们的劳苦绝对是不会徒然。我们感谢神。好，我知道今天呢，我们要你们看见杯子呢，就是我们当中有些人要离开我们。除了这个崔梅的家庭啊，崔梅她的先生朱这里啊，请你们出来好不好？那么还有就是燕玲，我听说燕玲也是今天也是最后一个主日，我们也请燕玲出来好不好？好，我们要把这个家庭啊，这里那个崔梅是吧？面向他们，崔梅跟他们这个家庭呢，他们要搬到 San Diego 去啊，所以啊，我们在感谢神，在我们过去这帮忙在我们当中，一起在这个教会一起来敬拜，一起的啊来侍奉。那么燕玲呢，她也在什么时候走啊？因为在
我下个礼拜六，
下个星期六呢，他会搬到这个加州 LA 去的，到加州去啊，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杯子送给他，也为他来祷告。那感谢神，在过去燕玲姐妹都很热心参与这个教会的这个姐妹团契啊，我们愿神要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OK， 我们一起来祷告，就这两个。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你将崔梅他们这个家庭以及燕玲姐妹带到我们当中，在这个教会里面路，我们来仰望你，
就到此结束，请大家默祷。